如果你愿意在六早上去的话也可以，它是在六早上，因为澳门场是早上9点到7点，所以的话问题还是
比较多的，是针对弟兄姐妹。那另外呢，另外要报告的事情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是不是有剩下来一些 flyer 啊？没有剩了是吧？就是我们的那个特会的在隔壁，你要不要去拿过来一下李军？就是那个所以就是礼拜五大家没有领到的可以领一份，那也可以就是说可以拿它，我们也希望就是会发出来electronically 这样的，也会给希望给同学会发一份，就是关于这个我们三月份的春季特会，那其实很快了，就是实际上就是大概还有两个礼拜是吧，还不到两个礼拜就是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天会跟美国教会联合崇拜所以我们就3月7号的那个那个主日是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聚会，再下来就是3月12号到14号的那个聚会，所以就请大家为这个聚会来不断的祷告，然后也做准备这样。好，今天下午4点到5点继续有这个儿童是烛光还是阳光？现在还是改成烛光了，还是 OK。还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4点钟在这儿，对吧？
对。
还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我们继续呼召姐妹们参加。
弟兄也可以。OK。如果没有别的继续要报告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一起来，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在思考了马太福音11章跟12章 ，OK。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到马太福音13章。那马太福音13章非常的特别，它也不短，就是总共大概有将近60节，如果没记错58节 ，OK。那他前前后后呢，就是马太福音13章非常有名的，就是被人称为比喻的一章，就是发觉就是说，马太呢就把耶稣的大概8个比喻，收在了一章里面 ，OK。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希望就是说，跟大家可能比较重点的提几个比喻这样。那 coming Friday 在小组的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希望可以就是说各个小组可以有更多的关于比喻的讨论这样的。OK， 所以我们如果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看到屏幕，我有打一些的章节出来。我们要不要请老戴我们念前面9节好了？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都在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挪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挪在口浅石头地上的，有近身拔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遮住了，或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谢谢。那这个的比喻其实很有名，就是说，我记得。很多像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在去教会就常常听到人讲我说你这个土到底好不好，我开始有点不太理解，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在引用圣经的话，就是说每次跟我讲了这么多，这个就像他这里面讲这个神的道撒在我心里面，我到底有没有好的心里面有个好土，能够让这个神的道能够长大，然后还能够结实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下面呢，其实这个耶稣自己，因为门徒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就是说是耶稣马太福音一直记载耶稣出 出生之后，然后后来受洗，后来 长大以后受洗，然后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道，行了很多的神迹，有很多人跟随他，众人跟随他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然后门徒们就很奇怪，他怎么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耶稣就开始说有人来撒种了。 OK， 门徒就没搞懂是怎么回事。然后耶稣就说呢，他说呢，从今以后呢，天国的奥秘就是第十一章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别人知道，而且就是会用比喻去讲。OK， 那的确你去看福音书里面，到了某一个时刻，耶稣在那之后就用了很多的比喻，而且有很多的话呢，都是在一个跟门徒在一起的一个的场合，跟门徒讲解出来的。啊，约翰福音是最典型的，就是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内容都是直接只跟门徒在讲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很宝贵的就是说老约翰把它记下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主当时讲的很多的话和他心里的内容这样。所以耶稣后来就自己就解释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种呢就是神的道，对吧？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道理，那个撒在的路旁的呢，就是有恶者来把这个种子就给抢走了，所以以至于他连这个生根发芽的机会都没有。OK， 那还有一种呢，撒到石头地上呢，就是说听了道呢，很欢喜，觉得不错，但是因为土很浅，长不了多少，日头一晒呢，就枯干了，这样就萎缩了，这样。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说是，虽然长出来了，但是呢，有很多的荆棘就把它给挤住了，挤住了之后，以至于它就长不出果实出来。OK， 就不能结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听了这个道呢，就在里面又是好土，又有营养，然后水分，然后就结实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出来。OK，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例子，其实这一章的耶稣讲的比喻，应该说是都不难理解。OK， 就是说是你大家一读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OK， 所以我想这一章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去体会。OK。那下面呢，耶稣就继续设比喻，他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呢，他说天国好像呢，就是人把好种啊就撒在田里面，耶稣在这地方用了很多这种农业的比喻，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族群跟社会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另外一种翻译是预言的时候呢，以至于当时的人都可以很快就能够理解。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对很多做 science 的人说你怎么写 proposal 可能大家都知道说是怎么回事。 OK， 或者说怎么找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了。那或者怎么办绿卡等等等等。 OK， 那这个所以就他另外耶稣继续打个比方，他就说天国就好像人把好种就好的种子撒在田里面，那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主人的敌人来了，就是比方说有你的邻居或者是隔壁村的人就很恨你的，他就是你在种田的时候撒了麦种下去，他来了之后呢，他就把那个叫败种是不是败子 OK， 就把它给也撒在同样的田里面，那这个败子呢，就是说是长出来呢，开始跟麦子是一样的，看不出来，等到后来才发觉说搞就是不对头，这个麦子跟败子混在一起再长。 OK， 然后这个仆人就告诉主人说，哎呀，你当初撒的是好种，结果田里面怎么两个东西长出来了要不要我们去把它给入出来，那个字念入吧，如OK， anyway， 就是把它给除掉吧，这个意思。那主人说不必恐怕你麦子的时候连麦子也被伤害，就被拔出来了。他说你就等到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讲呢，就是说是把麦子乳出来拿去烧然后呢这个谷麦子呢就可以收到仓里面当做食物用，这样。 OK，那这个耶稣后来自己又解释了这个比喻，他就说呢，他撒好种的是人子，第37节，那这个田地就是世界，那好的种子呢就是天国之子，就是神的儿女们，那这个败子呢就是恶者之子，就是魔鬼的后代。 OK， 就是不信神的这样。然后呢，那撒败子的仇敌呢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那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那败子乳出来呢用火焚烧，就是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里面，以至于他们在火里面咬牙切齿。 OK， 唯有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OK， 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的比喻，就讲到说啊、一个就是说是用这个种田里面有麦子跟稗子的这么一个情形。那其实后来在十三章比较靠结尾呢，耶稣又讲了一个很短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就是把网撒在海里面，收聚各样的水族啊，那个网满了，拉上岸来呢，就是说把一些好的呢就捡在一边，把一些坏的就丢了，就不要了这样的。他说同样呢，这个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的，天使要出来把义人和恶人分开，那恶人就是丢在火里面，就要咬牙切齿。所以这一类的比喻呢，是讲到这方面关于天国的道理。后来紧接着耶稣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就讲说呢，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英文好像 mustard seed 是吧，很小的一个芥菜的那种啊、那他是说呢，有人拿去种在田里面，还有这个种子原来很小，但是后来就长得很高很大，那以至于呢就是说是飞鸟都可以到这边来，在这个枝子上面。然后他就说呢，他同样的，他说这个比喻呢就是说类似的讲到，就是天国也好像一点笑啊，你有一大团面，就一点点笑，然后呢这一点笑呢就可以使这个啊面就发得很大，就抛起来你就可以啊、吃这样的。 OK， 所以他把他天国就是耶稣把天国比成这么一个啊、事情这样的。然后后面最后的几个比喻呢，就是刚才例如跟大家唱诗歌里面讲到，就是说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就是说是买了这块地，那以至于这个地里面的宝贝就是他的了。OK， 另外一个天国就好像就是他去一个商人，一个买卖人，他去寻找一个好珍珠，看到一个珍珠，说这个是无价之宝，所以他变卖自己所有的东西呢，就为了能够把这个珍珠买来，就买了这颗珍珠。OK。所以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说是啊，耶稣说呢，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所以这章大概有八个预言或者八个比喻，那我们今天不可能啊都跟大家一起来啊查考，那我们啊希望就是说大家回去也可以有一些的思考，然后呢这个啊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主要真是按照你丰盛的荣耀，也借着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恳求你把这个天国的真理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上应许我们说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所以我们渴求，我们邀请圣灵，也渴求圣灵在下面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起来经历，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以至于你的儿女在你面前今天早晨能够得保主。谢谢你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OK、我们常常这个在福音组会讨论一个问题，就讲着讲着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呢，还变得越来越坏了。 OK， 大家都有听到过这样的讲论嘛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言下之意也会问另外一些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们教会呢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呢，还是变得越来越坏了。 OK，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或者是有时候不见得问出来，心里也在想。那后来呢？这个有些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我们人也会自己问我们自己说：我这个人呢，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呢，还是变得越来越坏了？可能绝大部分答案是说越来越好了，是吧？那可能虽然说周围的环境说今年哎呀好像或者过去一年好像过得不太好或者不太坏，但是虽然外面环境不太好，但是觉得自己还是都是一直在变好的吧。但是讲到周围的世界和讲到教会或者讲到你周围所认识的人，可能就很难说了啊。所以那其实我们常常会思考这一类的问题。那耶稣时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我想我们每次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都特别提这个背景，这个因为实在是就是说要去理解耶稣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需要去明白当事人在想什么。 OK， 那所以以至于说呢，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耶稣的这个时代，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心中也其实常常在想自己的生活，所以说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想象说耶稣在到各城各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就是说是可能有一些流着鼻涕的小孩子追着他后面跑，因为有一个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会什么江湖术士又到了我们村里面要来说一些话，行一些神迹。 OK， 可能有一些是觉得说自己的真是有一些的病啊，或者是有一些的需要呢，听说这个人可以治病啊，可以所以请他来帮我治一下。可能有一些文士跟法莱赛人听到了，就是说是早就在传说有个叫耶稣人呢，他们在讲，他好像在讲一个新的道理，那已经很不符合我们所认知了，所以说我们要去给他对峙一下。所以你把耶稣在各个城各个乡去走动的时候，那当时这个福音书里面只言片语记载的这些的情形，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略略的想象一下当时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今天到我们当今这个世代来，或者甚至到老萨拉莫斯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人会怎么样去回应他这个到来，或者是我们如果跟他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想跟他谈什么样的事情。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所以那十三章以至于说在马太福音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心中其实总体来说，一方面作为殖民地，作为被压制，生活信仰都没有自由等等这些，那以至于说呢受欺压，以至于说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希望能够蒙拯救的这么一个愿望。那同时他们也相信，就是说是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预言这么一个救主，这么一个神的国的来临，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状态的这么一个愿望是很强烈的。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有很多现实生活的需要，然后也是在牵着他们鼻子走这样。 OK，所以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在十三章之前，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道理。那特别大家还记得这个十一章跟十二章的时候，上一次我跟大家只分享了十一章里面，大家还记得有三种情况，对不对？一种情况是比较 confused 的，就是觉得非常的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情，虽然好像还是跟着他，但是心中 confused。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non response， OK， 就是说是就像永强讲，就是大概不太反应了，就是说是随你说什么做什么，你说你的，我继续要做我的事情，就是对。所以耶稣说，我给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为你们捶胸，你们不哀哭，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就不悔改了 ，OK。所以以至于耶稣看到所有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从第十三章开始，他说以后我用比喻来讲。所以我在就是整个读马太福音，当然不是第一次在读，遇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挣扎。OK， 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不太理解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说，哦，我以后用比喻来跟你讲天国的道理。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是说，你这时候更应该是双管齐下，这个什么东西都用得着的，能够把天国的道理全部讲清楚，以至于这些 这些有混淆有挣扎的人能够明白，这些不反应的人开始有些反应，不悔改的人要悔改，对不对？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偏偏到了第十三章之后呢，耶稣就开始要撒种啦，这个要这个芥菜种要长大了，门徒一听也傻了眼了 ，OK， 不知道耶稣要在讲什么 ，OK， 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第十三章和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的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去思考说神那个时候心里到底在。神当时的心里在到底在想什么 ？OK， 那我想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在讲人的心的状态，对吧？人的心如果说是路旁或者土浅石头地，或者是有荆棘或者是好土的话呢，对天国的这个对天国的福音就是回应是不一样的 ，OK。 那所以我们常常在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是在问说啊，你这个李辉，你当时的土到底是不是好土？为什么跟你讲了这一年半你还不反应 ？OK， 等等等等嘛这种。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是耶稣在提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在开始已经在表达说，天国是什么？天国怎么来？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是他第一个想表达的意思。第二个想表达的意思，他是说呢，天国的来临呢，是跟人的心是有关的。我把这句话再解释一下 ，OK。像以色列人去思考，比方说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听到神要拯救他们，那他们的最后的理解就是说是神这个。就是非常有能力的来到，对不对？然后呢，就像一个军队和一个国王一样的，然后就是能够把人从一种状态里面被拯救出来，然后这就是解决问题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那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是在想，就是说，我现在遇到这么一个困难，不管是家庭里的困难、工作里的困难，还是身体上的困难，我们想象的就是说是。神的国来到，或者就像是神的工作临到，所以以至于我这个问题就被解决，所以说我们就 move on 了 ，OK。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天国的来临的这么一个过程和到来的这个过程，好像是一刹那、一瞬间、一个短的时间，一个是完全是一个神的作为，然后大家一经历、一享受就过去就是了 ，OK。那耶稣说呢，不是这样。和我这个国来不来，我这国怎么来，决定于你的心是什么。所以在人的观念里面，门徒们所关心的就是说，神你什么时候做，你到时候做就是了，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但是在神的观念里面呢，是说我做不做呢，这个国是怎么开展呢，是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两个一下就不符合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这两个一下就，所以从人的观念来说，就是说你就做就是了嘛，而且你马上做嘛，我已经等不及了，你马上就要做。但是呢，然后神说呢，其实神的国临到每一个地方，他不是这么就是神一做就算了的，他说要看人的心是在怎么回应。所以这一下就开始，就是说人的认知跟神的操作就开始走得越来越远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也是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我觉得说神的工作、神的国，你就去做就好了嘛，你为什么一定要等人的心？所以我把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用一个比较俗语来讲的，就是说是我们人关心呢神做不做事情，神关心呢人怎么样，是不是听话，或者是不是 ready 啊？所以这个两个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 ，OK。所以以至于说这些年在很多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流，或者看我自己的生活，特别是遇到挑战的时候，就是遇到艰难的时候，那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是神你做不做事情。或者是神你什么时候做事情，或者神你怎么样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关乎说，哎呀神，我要寻求你的旨意，好，那我怎么寻求了半天，你这个旨意我还是摸不清楚 ，OK。然后就是种种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吧。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其实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点呢、是我们怎么样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按照这个的例子的话呢，其实我们或许应当问的问题不是说神你什么时候来成就这件事情，或许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神你在这个时候你到底让我来做什么，或者说你在关心我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后来我发觉说是，当我的心思意念，或者我问问题的内容转成是说，神你在关乎我什么，或者是希望我心里想什么的时候，哎，我发觉说我开始有一些门路可以走了，就是说开始有一些突破点了。我这么讲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看有些人在皱着眉头，所以或许礼拜五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或许可以继续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以至于，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你去看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在旷野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有同样的这种的经历，他们希望的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够进迦南也好，我什么时候有肉吃，什么时候有水喝的问题。那神一直关心的问题是说，我给你颁布的这些律法你有没有搞懂啊？我希望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是不是同意，我要带你进到那个地方你是不是愿意，将来进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要怎么样生活，你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按照我的方式去做。神很关心这些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很关心另外一类问题，其实两个关心不一样的话就很难交集，很难交集，事情就往往就停在那边。 OK， 所以当我在思考撒种的这个比喻的时候，神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期望神国的来临，我也期望，但是按照神国的操作来说，天国的来临是跟你的回应，是跟你的心，是跟你的就神的作为是跟你的心，是跟你的回应，是跟你的理解是直接关联起来的。所以这个一下就变得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OK， 因为在我们看来有些事情神你就去做就去好了，但是神说 No， 我一定要跟你的心是接起来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我在传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道，你希望天国的来临不错，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当时世上的人对神国的道到底是不是愿意接受，到底是不是愿意去理解它。那我相信神讲的意思是说，我的确我可以来，我的确可以推翻罗马的统治，我的确可以成就这些事情，我的确可以使犹大国成为世上最大的国，但是我即使是形成了这个国，但是所有这些国的子民并不真正愿意听我的话，并不真正愿意去来理解我的心意，并不真正愿意去领受神国的道，那我所建立起来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呢？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天国的这个到来，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在跟门徒们讲说，不是你们所认为的这么一回事。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的很大的一个的转变，以至于说门徒们就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了。然后紧接着就到了下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呢，天国呢就好像大家刚才我们都给大家读到，有人撒种到田里面去。那我去读这个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震撼。OK， 就是说是，如果是当时的，比方说想象他的门徒听到这个耶稣讲这个话 ，OK， 那基本上如果听懂的话呢，基本上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所得到的信息就是天国不会马上来，对不对？因为是你还要等这个麦子再长大跟这个稗子也长大，长到最后的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我才把它全部把它给它完全分开。所以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当时的门徒是怎么反应，这个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如果说是我们，如果在那边是说哇，要等一辈子的事情了，说不定我等完了还有我儿子孙子继续等呢。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听到的。第二个的话呢，而且啊，你在等的过程里面啊，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说你会发觉说，你的生活里面麦子，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人里面有麦子，然后呢也有稗子，而且一起长，而且耶稣还跟一句说是，哎，你呢先不要去除它，这个你其实除啊不是你的事，其实耶稣就讲这个意思，不是你的事，也不是你定时候，我定时候，我找人，我另外找人去做，就找天使去做。 所以大家听到这，我那时候读这个圣经，我读到这样的比喻的时候，我不好想象 bless you OK， 我不好想象这个窗子还是要开着的 sorry OK， 然后这个我不好想象当时的门徒就是说是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满心，你知道这个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变卖所有跟随耶稣的 bless you OK，他也吓坏了 OK， 你看这些门徒是变卖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啊，然后耶稣来一句说 by the way， 比如说你这一辈子可能都在你这一辈子的时间里面天国都不见得来，而且你的经历，你这一辈子的经历啊，麦子跟败子一起长，这个在门徒心里面，他们心大家读过福音书都知道，门徒心里面是最后想是什么呢，某一天他们是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的 OK 是吧还是就是说是要怎么样的，我变卖所有来跟着你的，然后耶稣来一句说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我都做不了王，或者是说这个天国都来不了的，这个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的天国的奥秘，在旧约是没有讲这些事情的，在旧约是说又有个救世主要来，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OK，大概翻译就这个俗话就这个意思了，那所以门徒就是这么想的，从马太福音13章开始呢，耶稣说呢，你们搞错了，天国来啊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是有一个过程的事情，而这个过程多久呢，也不是你定的，是我定，而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也不是你定，而是我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还要看你人是怎么反应，所以这些的，这就是天国的奥秘的问题啊 OK，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呢by the way， 刚才这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耶稣不是说在你生活里面你罪都不要对付了，哎，反正是败子就让他一起长吧，不是这个，不这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 OK， 因为耶稣这个在很就同样在马太福音后面有很多的经文，他耶稣自己的话还有在圣经别的很多的经文都清楚讲要是要对付罪的，耶稣只是在这地方强调几点，就第一，这个罪的这个存在啊是个现实，是个事实啊，就是我们不要去否认它，不要把头埋在沙土里面屁股撅在外面说没罪，那这个是有点可笑 OK， 要承认这个，要认真对待罪的这个问题，另外呢神强调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罪，最终是在罪是在大审判的时候完全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有别的误解在里面，所以那我在思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我心里想说我们这一代人呢，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呢，就我不是我们这一代啊，就是新约时代的人啊，教会时代人，从人类历史来看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代，为什么呢，就是说是旧约的时代呢还没有看到过耶稣，我不知道新约时代就搞刚开始的这些门徒时代，他看到耶稣了，然后呢耶稣在不断地跟他们把这个天国的道理一个一个讲出来，他们就是听着就非常的惊讶，说以前从来没想过，以前从来不知道，然后我以前认为是这么认为的，原来是要这么发生，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我们在摸索着，就是说是门徒时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你在做福音朋友的时候跟你讲说主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复活了，复活之后怎么样还升天了，升天之后还要怎么样，他会再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只在等着而已，所以我们一下就整个东西都给我们了，对吧，所以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等着吧啊 OK， 我assume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OK 啊，所以说那当时的门徒他没这个观念的，他想的就是马上来嘛，对吧，我已经反复的在强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虽然一开始信主的过程就被告知是所有的真理，但是有些时候我发觉我们对这个所有的真理是不是有一个仔细的思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所以说耶稣实际上在讲说从他之后的人类历史每一个的人生呢、啊，都是一个什么等待神的过程，我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从马太福音13章开始呢，耶稣实际上就告诉整个以后的人类历史，也告诉每一个以后信他的人呢，你等着， 你等着我了，不是说等着你要被 buff 的意思 ，OK， 就是你等着我 ，OK。我把这句话再强调一遍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生。我们很多时候不见得接纳这个事实 ，OK。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接纳这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见得承认这个真理，但是耶稣实际上在这地方借着各样的比喻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好，以后的人类的历史我们知道他的 第一次的来到将来他预言了之后的再来，其实中间已经有2000年了 OK。 然后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一个过程。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变坏，教会是在变好还是变坏，你的人是在变好还是变坏，其实答案我个人觉得是 both， 麦子跟麦子都在长 OK。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 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一个等候神的过程，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等候神工作的过程，在整个天国的这个的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等候神的过程的时候，有在这个怎么等就变成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而不是说愿不愿意等要不要等的问题，是怎么等的问题，怎么等候神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真正在日常生活里面必须要去常常回答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的思考，就分享一些我自己一些思考。其中一个当我开始明白体会这些道理之后呢，对我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讲就是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就是说是认识到罪的根本和严重。我发觉我们在我在我自己的很多的思考当中以前几乎不太就是信主之前不太会从罪的角度去看待我的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事情 OK。 但是当我开始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呢，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说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所看到的所经历的种种的现象所遇到的种种的遭遇和问题呢，我必须要从一个罪的角度去透视它，包括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很多的这些所谓文化性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大方，或这个人性格很外向，或者这个性格很内向，很外向的好，内向的不好，这个大方的好，小气的不好，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一些中性就是文化性的东西。其实，当我们去透视这些观念的时候，透视这些左右我们思想的这些的想法的时候，特别是通过圣经的真理去透视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是跟神人的本性，是跟神在人的本性的心理里面是关联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让我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就是说是这还是天父世界。对耶稣讲说没有关系，你就让它长，到时候我会处理的。你知道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在面临我们自己的一个罪恶交织的自己哈，或者罪恶交织的一个教会，或者罪恶交织的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的一个应许和神的一个的保证。他说 ：“I see everything， 我神是看见所有这一切，而且神是必定会有方法去处理它的。”所以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发觉我是有盼望的一个生活。I truly believe I have this hope. OK， 那虽然说是最所以说以至于说我会非常注重是警醒度日，而且我也非常注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是靠主的恩典行事。OK， 因为麦子跟麦子会一起长。而且有些时候虽然神现在没有工作的话现在没有审判的话，最终还是会要审判的。 所以这些的观念然后帮助我就去看待我周遭生活里面发生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以至于说是我，而且因着这些的观念帮助我释怀，帮助我知道说下一步应当如何行。还有一个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我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要做一个积极等待的人。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考虑是做主再来的先锋，做主再来的先锋。虽然我们心中一方面急切的盼望是说主你应该快来，但是同样的过程里面，就像我们讲的第一个的是天国的比喻里面的说，他来与不来跟人的心的接受跟改变是有相当的关联的。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认识天国这样的福音，而且在这个天国的这样的福音里面是怎么样去回应神，是直接决定于神的行为了，是直接影响神的行为了。然后芥菜种跟面笑的比喻是我在继续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相信可能对门徒来说是更大一个的挑战。因为从门徒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告诉我天国不马上来，要跟人的心思相关联，然后你要再告诉我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来，而且将来要等到末世的时候才会把罪和这分开，然后这个天国现在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吧。如果说是50年之后的事情，100年之后的事情，跟我何干？虽然我已经变卖所有跟了你了，那就跟吧，但是这个100年之后的事情与我现在何干？所以耶稣就再来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他就像你知道这个小芥菜种吧，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一长大的时候连鸟都可以过来在他上面歇息。 OK， 所以我发觉耶稣其实他在讲这一连串的天国的奥秘和天国的福音给当时的人，同时也借着因为给当时人给我们现在人的时候，他其实这些事情他都非常的清楚，他完全是想得非常的清楚的，而且他要把这个天国的这个真正的奥秘和天国真正的真理要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我们后世代的人。我发觉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同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我凭什么相信，我凭什么认为这本圣经里面讲的内容，这个我所信的这个神是有能力的神，他所说的话是能够成就的啊，他所指引的方向是值得我一生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特别是很多的事情是要等到我死了之后，还有不知道多少代死了之后，才能够好像真正的能够成就，就是真正的这个天国的完全的来临，真正这个罪完全的被分开，而且真正的这个完全属于神掌权的这么一个状态。 How could I believe？那我如何能够经历，能够相信说这个天国讲的这个耶稣在这圣经里面天国这个讲的这样的真理，就是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是有能力的一个的真理，是能够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重新建造我的一个人一个的真理。这些都对于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听懂他的比喻的话，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神说呢，我跟你讲个比喻，你看到这个芥菜种，你看到这个笑，你天国以后就是会要这样。他也没解释多更多的。他说 This is how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work。所以我们去听当时的门徒去听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当时的门徒去体会耶稣讲的天国的真理的时候，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那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所需要的经历，所需要的摆上的信心，其实不比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小。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也在讲，就是说是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讲，就是说是我口中所出的话 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我们在去领受天国的奥秘和真理的时候，去思考神当时对门徒们所讲的内容的时候，没有一个信心的调和，没有一个愿意对神的这样一个追求的调和的话，这些只是对我们来说只是纸上的道理而已。因为神在这地方所提出来的，必须是一个把靠着信心来面对神，也靠着信心来跟随神的一个的生活。我记得过去这七八年啊，我因为有感谢神，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跟一些的牧师跟宣教士有一些的交流，然后他们就讲到当年啊，因着讲到中国的这个福音在中国的情形。哦，当年60年代就是解放之后开始，后来到了50、60年代，整个这个中国开始取缔很多这些宗教信仰，然后以至于教会很多就被逼迫被关门。到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连对国外也关门，所以到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说是他们开玩笑就是讲的是板布 curtain 啊，中国人喜欢用竹子做这个帘子。做了这个帘子之后呢，其实中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是一概不知。所以很多西方的这些宣教机构或者是教会基督教领导人会认为说中国是全军覆没。在18多少年的时候，或者17多少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去中国，戴德森啊、马里逊、戴德森，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物。然后等到中国所谓解放之后呢，几十年，他们的理解就是全军覆没，根本就进不去，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等到后来中国门打开之后，全世界的基督徒跟基督教界大吃一惊，哦，原来在过去这几十年的逼迫里面，这个福音在中国是到后来是上亿人口的基督徒，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的。OK， 都是在家庭教会里面这样成长起来。他们就想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啊，可是我没有这个西方教会的资助，没有西方教会的所谓就是说各样的帮助，但是圣灵直接的工作就在这个在人心里面在长大。OK。我们这个礼拜五要去听的张伯利，他信主就是在东北农村的一个姐妹传福音给他的，逃亡的时候信主的，他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回事的。OK， 所以我以前的教会那个教会他职堂到新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牧师，他职堂的时候呢，他就。所以职堂的意思就是说是啊，原来有一个大的教会，一个母会，然后呢，因着已经很大，因着看到另外一个区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有十几家人呢，就说呢，我们在神明面前领受这个使命呢，十家人就搬到那边去呢，在那个教会聚会，在那边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就职堂的意思。OK， 所以说呢，这就派一个牧师去，就以后就是变成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再去寻求，就是说，主啊，在这个新的这个教会里面，主你所带给我们的意向跟心意应当是什么？所以他就很长时间的祷告，包括进食祷告呢。我这次上网去把他给找来了。他是Forban Community Church， 神给他的那个话呢，就是这个芥菜种的这个比喻。所以他长期祷告的时候，他说啊，神借的这样的经文非常的感动他。所以他说呢，他说他就他们教会的意向呢，就是你去上网可以看，就是 FBCC， 就是我给大家打出来。他说教会好比一粒芥菜种啊，当芥菜发芽茁长呢，他自会穿出外壁，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在教会变质之前呢，必须先有里面的成长；在他拥有优越的节目之前呢，他必须先在会友之间拥有美好的灵命。优质的教会取决于合一的灵命，因此教会的意向是培养散发在以下圣洁前进的特质的会友。意思就讲到是第一个讲到就是说你这个芥菜种，它里面首先的这个生命应当是具备了。OK， 所以他提出这几个方面可以去看说这个里面的生命是否具备。他说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有一个合一的团结，彼此相爱，一个愿意向外看的人生， 以至于愿意广传福音，是一个超越文化、爱不同种族的灵魂。这是在休斯顿那一带，华人很多，而且就是各种各样东南亚或者包括美裔的这些各个族群，它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社区，他那边建立一个教会。他去的时候是十几家人，现在已经是可能上千人，还在继续扩展。然后他说有了这个为基础呢，他说他就所以他的祷告和意象中看到，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芥菜长大之后飞鸟都来歇息嘛，好，这个呢就变成一个他说这个意思呢就是教会成长之后呢就可以成为当地的社区的祝福，也成为全世界的祝福，不同的人都可以到教会来得到辅助。所以教会的意向之一是可以通过以下的侍奉去成为多人的祝福，或是可以成为一个带导的中心不管是肢体中有需要或者社区中有需要的时候呢，这教会是可以为这些需要来带导的地方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就是说是 activity center community center， 大家可以到这边来享受的这蒙造就的，是一个教育的中心我们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在靠、okay? 是一个家庭的中心， you know， 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family come here， 家庭到这边来都蒙祝福蒙造就，还是一个拆船的中心，是不断的有人被因着福音的缘故不断的愿意走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这些侍奉呢切合社区的不同的需要，并带领人进入神的国但是优先的问题要弄清楚，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而不是一个芥菜树，所以我们不要被树大家都希望看到树，都不希望看到种，都希望享受这个树的这个树荫也好，这个果子也好，但是呢不愿意就是说是愿意从一个种子含有生命开始往外长大。OK， 所以就这个教会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支堂的，所以可能有15年了，快14年。你可以看到神当初赐给这个意象，然后有一群的家庭，他们愿意持守这个意象，它就是不断的在扩展的。OK， 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里，跟大家总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或许这些的分享的内容需要大家回去更多的一个的思考从某种角度上讲，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内容可能跟我们平常看的这些比喻所直接所体会的内容可能不见得完全的吻合，但是我请大家回去思考，因为耶稣在13章里面所讲这些比喻所针对的内容所针对的内涵是当时的那个族群的人，他们的很多的理念耶稣试着借着这些比喻说不是这样。那我发觉当时代的人的理念背后所根含的许多的内容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理念所根含的许多内容其实是相通的。我们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在等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一个等待神的工作的生活，或者说在这个等待过程里面，我们是如何的预备我们自己过这样一个生活的时候，而且在这等待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相信说天国的扩展是一个是有能力的扩展，是一个凭着信心是一定能够成就的扩展的，这些都是最终决定于说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一天天变好的一个生活，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一天一天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教会，然后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个人的生命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影响我们周围社会社区，甚至影响到世界的这么样一个的教会，这些其实都是当事人最根本面对的问题，是耶稣要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今都在面对而且都必须要去真正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是神在传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是最最最深刻的奥秘，也是最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回应的奥秘。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恳求圣灵把今天这一章的信息能够解明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成为天国之子。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世上，虽然我们在过着一个等待你的生活，但是我们仍能够过一个天天与你相交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相交的生活里面，我们是按照天国的真理来操守，我们是按照天国的真理来思考，我们按照天国的真理来回应。亲爱的主，在这一切的过程里面，我们离不开你，我们是如此的需要你，所以我们恳求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天天的strengthen 我们的 inner man， 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一天一天的刚强起来，让我们心里的力量也一天一天的被建造起来。亲爱的主，若不是这样能够来思考你的真理，若不是这样来寻求你的真理，若不是这样凭着信心来实践你的真理，我们也很可能在过一个随波逐流的生活，我们不是在过一个积极等待你的生活。所以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建造属你这样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对着你的真理，也对着我们心中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是一个认真的人。在这样的等待的日子里面，我们是一个天天经历你大能作为的神，我们是天天因着你与你相交，因着经历你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对天国的信心是一个天天增长的神。亲爱的主，在这个新的一个礼拜的里面，主要让我们思考，让我们也凭着信心来回应。主啊，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事情，在你都不是偶然。或许我们比较专注的是我们的需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你希望我们在借着这些需要里面，我们对你的心做出回应。所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问一些正确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在问出这些正确问题的时候，我们顺着你的心意来思考，也顺着你的心意来回应。主要我们为着在新的这个礼拜里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的机会，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来识别这些机会，我们也来圣灵帮助我们来好好的利用这些机会，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成长，就像这个芥菜种子，就像这个笑让这个面团能够发起来一样，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长大成人。谢谢主赐给我们早上这样的时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请你继续帮助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愿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